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，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，我是冯秉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苦难，怎样认识苦难的第二部分，就是要破除因果报应观。因果这个字啊，在中文的词典里边通常是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般呢是指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啊，有因就有果啊，这是最普通的解释。但是另外呢，它就是特殊的定义呢，它是和佛教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佛教在谈到因果的时候，他认为人有前世、今世和来世。如果这个人会行善的话，他就会得到好报，如果性恶就得到恶报啊，就是一直在循环啊不已。你这次行了善，最后你转世你就可以投好胎，如果你投胎以后又开始做恶事，那么你再投胎你就会遭到恶报。所以呢就叫做三世因果。所以因果报应实际是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个神学观念，就是通过你的行为来确定你将来再投胎之后的生命品质变成什么样。所以如果在现世你可以是无私、有亲情和圣洁，你转世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生命。相反，如果你自私邪恶，那你就会投胎到一个非常不高兴的生命中。所以就是今生就为你的下世播了种。但是我们圣经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是没有转世轮回的观念，人社会的历史都是一直向前走，没有再反复回来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并不支持基于转世轮回的因果报应的说法。所以我们民间是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一切都报。假如说这样一种因果报应观如果不涉及到佛教的转世轮回，那么这样一个说法是与圣经的教导是相符合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几段经文，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章，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边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那在18章6节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大家看见了行为和最后遭到的报应。相反，在罗马书第二章7-8节说，凡恒心行善，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 然后在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保罗也是对基督徒提出的劝告是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看见了，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很清楚的相应的关系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说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苦难都认为是恶报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我们遇到的苦难都认为是我们犯罪的结果，那就会引起很大的偏差。所以从圣经的启示来看，两个方面，第一，犯罪一定会遭受苦难，遭受恶报，但是另一方面，苦难并不是都因为犯罪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苦难的理解就不是把苦难都理解为恶报，这样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就会更宽广。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，在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对耶和华上帝重用摩西起了嫉妒的心，这个在民数记十二章讲到，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，他的姐姐米利暗，他的哥哥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然后耶和华对他们说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看见了，毁谤摩西马上就带来了恶果。然后看新约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就记录，在安息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比士大那个池子旁边躺卧了38年的瘫子，把他治好了。圣经说，后来呢，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虽然主耶稣没有明说那个人为什么会瘫痪，但是从他瘫痪了以后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不要再犯罪这个规劝，这就很强烈的暗示这个人瘫痪38年很可能与他的犯罪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新约旧约圣经都启示人犯罪是要遭受惩罚痛苦的，但是同时圣经也记载了不同的事例。这是我们在前面已讲到了这个约伯记啊，讲到约伯的受苦，所以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就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他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，并有许多的仆婢，这人在东方中就为之大。但是呢，忽然之间灾难接踵而至，他的女儿遇难，牲口财产全都损失，连他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。 这时候很多人就幸灾乐祸，议论纷纷。但是呢，岳伯的三个朋友却是真正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来关心他。所以岳伯记的第二章说，岳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一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位朋友，岳伯的三位朋友，他们都是敬畏神，而且与岳伯是同甘共苦的好朋友。但是他们都认为岳伯遭这么样的大难，一定是他犯了罪。比如说提曼人以利法就质问岳伯说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，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所以岳伯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难，但是他坚称自己是没有错的。于是岳伯和朋友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啊，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，就是岳伯记的主要的部分。但是最后耶和华上帝做了评断，耶和华对岳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岳伯说的是。因为岳伯遭难，我后边还会谈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而是因为天上耶和华与撒旦的一场征战。所以我们从这儿看见，岳伯遭难并不是他犯罪的结果。同样在新约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录一个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盲人。圣经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从那边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虽然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啊，对于旧约的这个记载相差了很多年，但是呢，耶稣的门徒仍然和岳伯的三个朋友一样，认为遭受苦难一定是犯罪引起的。当然主耶稣并没有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天生是盲人，但是他肯定地说，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父母犯了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果然当主耶稣医治了他的眼睛以后，他就不顾法利赛人的威胁和责难，勇敢地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个盲人说，他说他就指耶稣哈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法利赛人竭力要否认耶稣行神迹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这个被医治的盲人他就为主做见证。 这样主耶稣不仅医治了他肉体的疾病，而且还拯救了他的灵魂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35-38节说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就赶出了会堂啊。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啊，所以这个盲人不仅眼睛治好了，而且因为他信耶稣基督，最后他的灵魂得到拯救，他得到了永生。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位盲人的身上的作为，彰显了上帝的怜悯、慈爱、大能和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，如果恶人遭报应哈，遭到难处，都是大快人心，因为恶有恶报嘛。但是很多时候让我们困惑的是什么？那么好人怎么也会遭到很多的难处，遇到很多的困难呢？好人怎么会遭到恶报呢？那问题就是我们把一切的苦难都看成是恶报，这样让我们就想不明白了。所以我们再一次重复，圣经的启示就解开了这个谜团，两个方面。第一，犯罪一定会遭到苦难，反过来不一定，逆定理不一定成立，也就是说招致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犯罪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给受苦的人带来很大的安慰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苦难，认识苦难的它还有积极的意义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